我来自广州，
俺来自哈尔滨，
我来自西安，
我是四川的。
我们在这里 ，CMA 凤语，你随身携带的小情怀。
大家好，这里是 CMA 凤语电台，我是本期的电台主播李子琪。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电台主播刘佳琪。
这一次啊 ，CMA 凤语电台将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节目形式，就是电台访谈节目。每一期的采访，我们都会针对大家感兴趣的嘉宾进行提问。每期节目之前，我们也会通过邮箱、微信推送等方式收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通过凤语电台和嘉宾踊跃互动哦。
没错，这一次呢，我们很荣幸地请来了香港中文大学本部会计学硕士毕业生，更是有着帅气外表、人称骚哥的男神学长于静博先生。他2013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务管理专业，目前就职于普华永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从事财务管理和运营管理咨询工作，主要负责协助客户实现财务及供应链管理职能的转型。
本科期间呢，他曾多次获得教育部国家奖学金和各类企业奖学金，并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期间获得 The Dean's List 荣誉。而且他还多才多艺哦，他从小热爱播音主持，在校期间作为创始人之一设立了主持人工作室，并担任学校的学生指导顾问，也多次的收到了校内外各级组织的邀请进行演讲和交流。
其实呢，这样的个人简介听起来给人以很强的距离感，但是经过一番交谈后，我们逐渐了解到男神其实也可以秒变男神经，明明拥有上天的技能，却坚持在做接地气的事情。其实呢，现实生活中的他就是个外表看似正经，内心实则逗逼的骚哥。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事不宜迟，马上跟着骚哥一起了解一下他的人生经历吧。
好，那么有请骚哥先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静博，也是两位主播口中的骚哥。
听说呢，骚哥在来到这里之前就认识很多大二的同学了，最厉害的是还得到了 COHK 深圳地标 Success 同学的强推，那想必你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我们学校了吧。
没错，今天不是我第一次来，我上一次来应该是半年前暑假的时候，参加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金融培训班，那个时候就已经大概了浏览一下我们的校园。但其实刚刚你提到 Success，我为什么会认识他呢？是因为我参加了咱们学校组织的这个 mentorship program， 我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做 success 的一个 mentor， 我觉得认识他是我的骄傲。
既然可以做到 success 的 mentor， 那想必你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了。听说你还对主持有着非常狂热的爱好，那既然你热爱主持，为什么不从事媒体相关的工作呢？
狂热我觉得倒不至于哈，但是我觉得这是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在相当于是兼职的做的一份工作。其实我现在的工作的，刚才也如两位主播介绍，我现在做的是管理咨询工作。我之所以会选择这个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够发挥我个人价值的工作。虽然我很想从事主持啊、媒体这类的工作，但是一方面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我觉得我跟科班出身那些专业功底很强的人来比呢，肯定比不过他们。另外一方面，如果我真的能够有幸成为一个主持人的话，可能私生活会暴露在公众当中，而这一点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价值观不是太相符，我会觉得哎，这会失去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会选择现在的这样一份工作，一方面对我的专业其实是有一个锻炼，另一方面我也可以通过很多的跟客户交流的机会锻炼自己的一个表达能力，所以二者结合的一个工作吧，我觉得现在是。
哦，那么现在听骚哥说，就是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和之前学的专业还是有联系的，对吧？
没错。
那么现在同学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现在所学的专业并非他们全心全意所热爱的专业，那么应该怎么样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好解释。如果你说你专业课不喜欢，但是我觉得你总要把它考好，考好呢是代表着你有一个很强的学习能力，这在以后找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企业它其实第一眼的时候并不会看得出来你这个人是有多么聪明，但是它通过你 GPA 分很高，它可以知道哎，这个人的学习能力还不错，那它也会去收你。那第二个层次来说呢，你如果专业课不喜欢，那我们就可以去喜欢一些非专业课的内容。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商科的学生啊， 具有一种风险管理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课都学好，因为在我看来，大学的教育的实质呢，就是一种通才的培养，就它好像是一个万花筒，它会让你看到这个大千世界长什么样子，慢慢的把你兴趣培养起来才是大学教育的一个目的。当我们真正发现了说自己喜欢这个领域或者是那个领域的时候，我们再通过读硕士读博士来深造。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未来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以后会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这跟兴趣有关，也跟机遇有关。但是呢，拥有一个通才的背景才是降低你未来从事一门非本专业职业风险的一种最好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可以理解为你从播音主持中学到的表达能力对于你现在的工作是有一定帮助的，对吗？
对的。
那喜欢表达和演讲是你天生的属性吗？还是通过后天锻炼提高的？众所周知 LGU 是一个非常喜欢 pray 的学校，所以能否给大家提供一些特别的方法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口才并不是天生的，而且其实我很羡慕咱们龙岗大学的学生啊，允许我这样讲，因为我们这边的教育可能更注重学生的这种 presentation skill， 所以我觉得我们学校的学生毕业之后在面试环节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其实呢，很多人在刚接触这种模式的时候会有点恐惧，就大家很不喜欢去主动发言。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口才一定是你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去锻炼之后才能够得到的。其实对我本人来说，我一开始也不是能够很从容淡定的在很多人面前讲话，一开始我也是比如说当班长的时候拿一个本子照着本子念对着60个人讲，可是后来呢，慢慢的可能一个大课堂有几百个人，我可以慢慢的把本子放下，强迫自己把这些要讲的事情背下来，然后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其实表达起来并没有那么困难，然后慢慢从学院的舞台走向了学校的舞台，面对几百人上千人，慢慢的我觉得就会变得更加从容淡定。但是紧张我觉得还是会的，可是锻炼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骚哥关于他对于 presentation skill 的分享，我们也知道骚哥是在四大工作的，那么很多同学都想毕业之后去四大工作，那么我们就替同学问一下，在四大除了有良好的 presentation skill 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特别要求吗？
我觉得去四大跟去其他的公司从能力上呢，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四大来说呢，比较典型的三个部门就是审计、咨询跟税务，而我个人比较了解的是审计跟咨询。我觉得这两个部门对人的能力素质要求有一点不太一样。对于审计来说呢，他可能更看重大家的一些专业功底，然后呢做事要非常的细心，因为他每天都是跟数字打交道的。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不怕辛苦，因为现在是审计的忙季，我看到我的小伙伴们每天都是工作到一两点钟。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个压力的话，我觉得还是换一个别的工作。那对于咨询部门，也就是我自己所在的部门呢，我觉得它是一个硬件软件都要很强的一个部门。一方面就是我们所说的硬件，就是你要有你的 PPT 画得很好，你要会你的 Excel， 能够做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同时对于咨询来说，表达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大家是需要具有一种讲故事的能力，你能够把你的一些想法给客户讲清楚，然后让他理解之后并接受你的想法，这样子的话呢，你们之间的这个合作就可以达成。同时对于进外企的同学来说，英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龙岗大学学生应该不是问题吧。
没错，对于这一点我还是非常有自信的，因为我们无论是上课还是平时做 pray， 然后甚至在一些和教授的交流过程当中都会用英文，所以英文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也希望英文对于我以后在面试过程中可以有所帮助。那骚哥现在就职于四大，你的简历怎么样打动了四大的面试官呢？
我觉得说简历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好像也有跟我自己的学弟学妹们分享过这个东西。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大学的一个目标就是毕业的时候能够给自己拿出一份很像样的简历。这个像样的简历呢，从两个层次来说，就好像写一篇议论文一样。首先你的简历要很好看，好看的意思是说你的简历的论点很突出很鲜明，同时呢你的简历背后应该是有一段段丰富的经历的，也就是说你的论据是非常的生动有力的。 具体来说，如果真的去讲每一个简历应该注意什么细节，我觉得这是几分钟讲不清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目标，说哎，我以后拿给 HR 那一张 A4 纸上面能够写满我所有的大学经历的一切呢，这就需要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培养自己很多能力，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表达能力啊，领导力啊，包括一些知行合一的能力啊，我觉得这些东西是通过我们大学四年慢慢积淀和培养出来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跟大家再去做交流，说哎，如何去写一份简历，如何去改简历。但是我更希望的是大家通过珍惜我们大学里面的每一个活动，然后让自己的经历更加的丰富，这样自然而然我们的简历就好看了。
好，那么谢谢骚哥为我们第一环节所带来的分享。那么作为第一环节的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问骚哥，每个人生下来都不是男神或者女神，那么骚哥是怎么样修炼成一个男神的呢？
你是听谁说我是男神的？好吧，我觉得男神这个称号对于我来说有一点太过夸奖啊。但是我觉得我并不是男神，至少现在不是，未来可能是男神。其实我觉得在很多人眼中我在大学混得还不错，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我是属于那种笨鸟先飞的类型。就是很多人在大一的时候还在迷茫，说我大学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会比较快地找到自己的方向，知道自己做什么，而且呢去执行下去了，这样就会使得慢慢跟别人拉开了差距。我觉得大学本来就不是一个闲庭信步的地方，我们不需要每天站在阳光下晒太阳，因为我们又不是绿色的植物，不需要晒太阳来进行光合作用，而是应该好好的去努力。我以前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也跟低年级的，因为我知道我们龙岗大学很多的同学都是大一大二的嘛，我跟他们说一句话，就是在你为时不晚的岁月里再努力一把，其实都还来得及。所以这句话我也想送给我们龙广大学的每一个学生，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你过去的这一年或者两年做得不够好，那么抓紧未来的这几年的时间好好努力一把，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未来修炼成一个男神或者女神的。
谢谢骚哥给我们正能量的分享。那么现在我们就将进入同学们最感兴趣的环节，快问快答。同学们之前的提问在微信平台或者是在邮件中的提问都会由骚哥一一解答给我们，所以大家敬请期待。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来到同学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主修是财务管理专业，因为热爱主持让你设定了主持人工作室，请问这个工作室是在学校内部开设的吗，还是在校外呢？具体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呢？
这个主持人工作室是在学校内部开设的，它其实最开始是我们的一个团委老师发现了各个学院的一些好的主持苗子，就把我们几个人集合到一起去创立了这样一个工作室，然后可以承接我们学校里边一些大型的晚会的主持。
OK， 现在进入到第二个问题，不知道文艺如何在商科里面合理运用呢？还是说有关 business 的时候要尽量的严肃，不要太文艺，文艺只是些个人的特点呢？
大家的问题都好难呢。其实文艺跟商业我觉得是一个不太冲突的事情，尤其是对于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可能大家如果关心 consulting 这个行业的话，大家会发现说现在很多的 consulting firm 他会去收购一些做媒体类的，做这种动画呀，或者说对于品牌很重视的这些行业。其实在很多活动当中，如果把商业跟所谓的这种文艺啊结合在一起的话，是一个很能够让客户欢迎的一种解决方案。
好的，那么接下来来到第三个问题，有同学问有没有哪些可以发挥自己声音特长的平台呢？比如说 APP 和网站等等。
现在比较火的应该就是那个喜马拉雅，还有什么荔枝 FM， 对不对？
哦，我还知道一个叫做好像回声的 APP。
OK， 它那个也是可以去录音自己的，比如说编辑一个节目嘛，这样子。
好像有一些直播的平台也是挺好的，
但我觉得直播的平台其实并不会锻炼声音了，但只是通过卖脸来赚钱的一个 APP。现在，
如果喜欢配音的同学，还可以参加配音秀。
对，是你们学校组织的吗？
是的，我们学校也有这个方面的活动。下面一个问题是关于大学生活方面的，这是一个大二的，不知道是学长还是学姐问的问题。他说教授都说大三前要好好进行规划，可是作为纠结的大二还没有想好到底是读研还是工作， 到底去哪里读研，去哪里工作，要怎么办呢？因为无论哪个选择，现在都要开始着手准备了，感觉非常令人焦虑。不知道骚哥是什么时候规划好，怎么规划的呢？
这个问题在我来说，我觉得很贴合我自己的实际啊。我在大一的时候呢，会觉得说，作为一个商科的学生，更多的应该去和商业这个世界去接触，不会需要再去读什么硕士啊博士。可是慢慢的，当你接受到了更多的信息，或者是从老师那里，或者是从学长学姐那里，会觉得说其实呢，在读一个硕士在当今社会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学历有的时候会成为大家入职的一个门槛，如果能够去有一个更好的学历的话，以后大家就是错失一个好的工作机会，这样可能性就会降低。但我一直的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应该在上大三之前的那一天晚上一定想清楚你未来想要做什么方向，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想清楚了，你大三这一整年才会为这个方向去奋斗，因为到了大四其实你再去准备就来不及了。
好的，那么现在进入第五个问题，也是和骚哥本身的职业有关的问题，就是如果希望进入咨询行业并且成为一名咨询师的话，在大学期间应该做哪一些准备呢？
我觉得咨询大家 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不了解哈。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呢，更多就是跟企业管理有关的，所以大家在学习一些课程的时候呢，可以偏向的去了解一些企业运营管理啊、财务管理啊，包括一些 marketing 的东西，这对于你以后进入这个市场是比较有帮助的。同时我也知道很多这种business case study，然后大家要抓住这种暗夜的分析的比赛啊，或者说作业啊，去提升大家这一种 business sense。
最后呢是个人生活的方面，第六个问题真的有一些八卦了，请问这位帅气的学长，你有女朋友吗？
目前没有。
那如果将来不久的将来你有了一个女朋友，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什么时候结婚呢？30岁以前吧，希望是这样子。
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自己做过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最浪漫的一件事情，其实很多人说水瓶座是一个很喜欢浪漫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做过的最浪漫的一件事情呢，并不是我一个人去完成的，而是跟当年的一些小伙伴们一起完成的，就是现在听起来很俗气了，就是摆蜡烛给别人庆祝生日。我觉得这是最浪漫的一件事情吧，但其他的我觉得没有。
听起来真的让人有一些失望的。就是最近学校开展了一个电影节的活动，叫做 Before I Die。 那在世界末日之前，骚哥又最想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觉得这个取决于说这个世界末日距离今天有多远。如果下一秒就是世界末日，或今天就是世界末日，那我就闭上眼睛好好睡一觉吧。但如果还是有一段时间的话呢，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跟家人一起旅游，去一下我一直心心向往的欧洲啊。我觉得陪伴家人是很多人会做的一个选择。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走到大街上，看到每一个投我以微笑的人，给他一个拥抱，然后趁这个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人，感受这个世界的更多的爱。
最后一个问题来自我们的副部长，认识李子柒男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最想对我们的校草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我想说，校草，请你不要再这么火下去了好吗？因为我看到我们学校很多的宣传里面都会有他的照片，所以看起来他在你们学弟学妹们的心中真的是一个大大的男神。一定是的，不要谦虚了。
好好，那么非常感谢骚哥来到我们的节目，给学弟学妹们提出了许多 useful 的 suggestion。 那么同时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第一期电台访谈节目。
这一句话真的说的有一些像我们校长的味道了。 CMA 凤语电台也将在下一期携手剧乐部打造全新的电台驻唱栏目音乐的耳朵 The Years of Music。 我们将会发掘这所学校里面最受欢迎的歌手，我们将会挖掘这首歌里最有味道的故事。音乐的耳朵，等你来听。
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